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敬拜日，我们第一个教会的实体敬拜日，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安排了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我们的教会的博牧师为我们来布道。他开始的一个新的布道系列是说是的一年，好，我们非常期待。那么现在就请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唱敬拜诗歌，我们赞美你。
所有赞美，黑的所有颂赞。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我要大声歌唱，止不住的赞美。这就是丰盛生命，这就是自由感觉。这就是天堂敬拜，赞美你，赞美你。这就是丰盛生命，这就是自由，是自由感觉。赞美你，赞美。我看见这墙被淘汰，巨人却被击退，惧怕却向山当敬拜圣祭，巨人神。他永远被高举，却你懂得如何要是敬拜。
那么接下来我们唱第二首敬拜诗歌，我心属你， Rest on us。
山林开始兴起在水面上，山林从南中南来我身上，来我身上。山林开始兴起在水面上，山林从南中南来我身上，来我身上。
家乡山林运行到我心跳中，南歌叫我，我知道你仍是在其中，等待你来充满我心房。家乡山林运行到我心跳中，南歌叫我，我知道你仍是在其中，等待你来充满我心房。知道你心在其中、oh, hey. 当复活吹起在降临这里，敞开心门让天堂降临，来我身上，来我身上。当复活吹起在降临这里，敞开心门让天堂降临，来我身上，在我身上。
家乡森林运行让我心跳充满歌叫我，我知道你仍是在其中，等待你来充满我心房。家乡森林运行让我心跳充满歌叫我，我知道你仍是在其中，等待你来充满我心房。
等待，等待着你降临。
请来生命，来我身边。
所有。亲爱圣灵，来我身上，你我所有，你我所有。亲爱圣灵，来我身上，你我所有，你我所有。降下圣灵运行，让我心跳充满的脚轮。我知道你运行在其中，等待你来充满我心房。降下圣灵运行，让我心跳充满的脚轮。我知道你运行在其中，等待你来充满我心房。降下圣灵运行，让我心跳充满脚轮。我知道你运行在其中，等待你来充满我心房。亲爱圣灵，在我身上，你我所有，你我所有。亲爱圣灵，在我身上，你我所有，你我所有。亲爱圣灵，在我身上，你我所有，你我所有。亲爱圣灵，在我身上，你我所有，你我所有。
好，接下来是我们教会的博牧师，他走上前来跟大家问候。他说，大家弟兄姊妹们早上好。你今天本来可以有去很多地方的选择，但你却来到了这里。在历史的时间线上，有那么多时间你可能存在，但你却生活在此时此刻。这不是你唯一去过的地方，也不是你唯一活过的时间，但这个地方和这一时刻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不能跳过去并改变未来。我们是走在朝圣之旅的人，走过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处理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与沿途的其他旅行者相交，试图在我们被赋予的日子里有所作为。但是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当然，事情总是在前进，因为我们无法停止时间，还有此时此地。那么朝圣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年伊始，我想翻阅一封老旧的书信。这只是一封小短信，但我比其他任何一封信都更喜欢它，因为似乎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爱、力量和智慧。这就是我们要读的哥罗西书。哥罗西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富裕，以羊毛贸易而闻名。利加斯山谷的三个城市中最小的一个，距离老底家约12英里。保罗正在写信给这两个教会，教会可能是由以巴佛建立的。菲利门也是哥罗西教堂在公元60年代初期被地震摧毁的，大约在保罗写这封信的2年之后。而此遗址也被发现，我听说近期今年可能就要开始挖掘。在保罗写给哥罗西人的书信中，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保罗对他们朝圣之旅的倾心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他希望他们明白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耶稣是谁，第二他们对耶稣和对于他们所处的世界又是谁。 事实上，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哥罗西的门徒生活在耶稣所居住过的地区，他们认识目击者或者曾经亲自是目击者。他们对耶稣的精彩故事并不陌生，并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耶稣的生命是如此令人惊叹，以至于我认识的人很少能够听过这个故事后会说，啊，也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嘛。大多数人听过耶稣真实故事的，都会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但他们常常将他与其他看起来同样伟大的人联系起来，比如佛祖，比如历史上的摩西，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他们认为自己认识的杰出且具有自我精神的人。人们很容易认为耶稣令人印象深刻，但不认为他是无所不能的。这就是哥罗西的这些保罗书信阅读者所处的境地。他们相信耶稣是伟大的，但他们也认为还有其他宇宙力量是伟大的，也是强大的，也是神圣的。而保罗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重新发现耶稣基督福音的独特信息，这是独一无二的，无可争议的，并帮助他们了解这一发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处世界中如何作用，通过他们所赐予的人生年月，在他们所受呼召的地方。我相信保罗今天也是在写信给我们，提醒我们，没有别人为你而死，也没有别人为你而来。从这封信的核心中聆听这节经文，哥罗西书一章22-23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应当稳固不离开福音的盼望。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没有其他信息，保罗在哥罗西书信中努力让我们扎根于这个真理。他阐述了耶稣对我们来说是谁，以及我们对他来说是谁。因此，在了解保罗的目的后，我想翻回这封信的前几句话，就是简介的部分。哥罗西书一章1-2节，这里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么我们还可以再看现代英文的版本，在这一节里他是这样说的，当代英文版说，作为神总计划的一部分，我保罗被基督受命执行特殊事工，我和我的朋友提摩太一起向居住在哥罗西的基督徒和坚定的基督追随者致意，愿我们的天父上帝所赐的一切美好事物都归于你们。看，保罗带着爱出发，他要告诉他们神的力量，以及他们需要做出的一些纠正，以便在他们的世界中过着完整和自由的生活。但他从神的爱开始，恩典与平安归给你们。身为朝圣的人们，当我们用爱引领时，我们就是一份礼物。当我们在旅途的路边播下爱的种子，这就是保罗带领我们的方式。 耶稣就是这样带领我们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度过人生。保罗在这个开头给了他们两个标签，这是两个不同的名字的标签，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名牌，尽管读起来是有点不同的。保罗在这里说，我向基督徒和坚定的追随者致意。这基督徒和追随者是属于基督的，而且也是在哥罗西这个城市的。这两个标签都标志着他们正在经历的旅程。他们是属于基督的，他们冠以他的名，他们是被他的血买来的，他们注定登记了这一个信息，但他们也生活在哥罗西，在那里他们存在的每一天都有许多信息飞扬。他们是属于基督，那里充满慈悲，充满爱，充满希望，但在哥罗西这个城市，人们却很卑鄙，暴力很常见，工作也很辛苦。一方面他们属于基督，在那里爱是一切行动的燃料，而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哥罗西，生活很像是尽头一场空的游戏，只有强者才能生存。我们也活在同样的紧张之中，基督的良善和真理触手可及，但是在 Beaverton， 在 Lake Oswego， 在 Tigard， 或者是在 Hillsboro， 那无家可归、仇恨和心痛在我们的街道上徘徊。我们活在神的喜悦和世界的绝望的交汇处。我们虽然住在 Beaverton， 但是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虽然工作在 Nike 耐克，但是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虽然在南岭高中上学，但是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是的，这是一种紧张，但也是一种非凡的特权。对于那些既属于基督又在这个世界的人来说，这是我们莫大的喜悦。为了成为将基督的实质带到我们被呼召的地方的人，我们必须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属于基督意味着什么呢？是我所做的决定，还是我祈祷的祷告，还是一系列规则、律章或期望的行为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点，我们知道我们被呼召意味着什么。第一个，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人。在哥罗西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是这样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因账单或者疾病的诊断或者人际关系的紧张而感到焦虑，而是说我们与上帝的和睦相处，并且透过他的灵，我们成为彼此和平相处的资源，即使这看起来确实很困难。第二点，要知道我们是活在救恩的恩赐中。这整封信充满了恩赐，我们认为并跟随耶稣就能获得恩赐。救赎的感觉几乎就像是礼物中的礼物，你只需打开盒子，发现在朝圣之旅中你可以获得什么。正如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四节所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得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哥罗西二章六到七节又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第三点，我们正在为世界建立和平之路。正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所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就比如前往本德的时候，有人在这里切断了这些道路，有人把这些道路放在了另一个地方，放在了别处，有人先走。现在我们在这些道路上行驶，是甚至不加思索的想到，这路其实是有先前的人从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当他们体验基督所赐的生命时，他们就获得了在哥罗西生活所需的资源，为他们破碎的城市带来帮助和疗愈。他们扎根于耶稣，开始看到耶稣的道路，融入了他们的道路，并与他在一起，彼此在一起，与世界在一起。他们穿上新衣，那就是慈悲、仁慈、谦卑、温柔、忍耐。所以我们要互相忍耐，我们要彼此原谅，我们是朝圣的人，但我们一边走一边建造。所有这些事情使我们成为我们身后的其他人开辟新道路的人，成为为我们身后的其他人开辟新道路的人。您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得怎样？我过去常常透过查看新闻来开始新的一天，这几乎立即让我感到灰心丧气，并且一直伴随着我一天，不仅仅是沮丧，有时甚至是愤怒论断，有时我甚至说是仇恨。我意识到这个习惯并没有影响任何我生气的人，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生气，它让我陷入了恐惧、焦虑和沮丧之中。所以对我来说，我要建立的新的规则是，如果我不能在不透过同情、良善、谦虚、温柔和耐心的过滤的情况下阅读新闻，那么我就不会阅读新闻了。有时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习惯做出实际的改变，才能成为属于基督、属于我们世界的人。因为如果我说我属于基督，但我正在建造的道路是一条充满愤怒、仇恨和苦涩的道路，这对我的世界有什么帮助呢？如果我对这个世界的悲伤所说的话加重了悲伤，那么我与那些对耶稣完全没有希望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基督的子民，是与神和好的人，是活在救恩中的人，是在世上建立和平之路的人。我们被呼召去的地方，他们传播福音的好消息，就像在游戏中制作甜点一样，他们充满了得救的喜乐，充满了知道自己最终目的地的平安，他们的信心得到加强，满怀希望的忍耐。所以我们被呼召到这个时间线上，我们现在的位置，当然我们被呼召去实现我们这个世界的特定目标，但我们比任何其他事情更重要，是被呼召去认识神，让我们扎根于他的面前，练习生活在他的面前。这与其说是我们的责任，不如说是我们的乐趣。如果明天你从麦克消失了，你是否会留下一些痕迹，表明你属于基督，你开辟了一些和平之路？如果你从家人中消失了，你是否会留下痕迹，表明你走在朝圣之路呢？当前的战斗或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最终的结论，还有更多的事情即将发生，并且值得生活在救赎的喜悦中。在我们的世界上有1000个理由让我们不安、愤怒、沮丧和暴躁，我说有1000个理由。而今年我恳求你，我们是否可以忽略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待对待问题，但我们是否可以不断地从我们的救赎之井中汲取如同以赛亚承诺的？如果你从你的救赎之井中汲取，你将带着喜悦汲取，享受并贯穿我们的一生。是一个强有力的词，但今年第一个月，我想对朝圣说是，对这个长期的游戏说是，对建设和平之路说是，对基督存在在 Beaverton 存在在波特兰说是。如果我再听到一个不住在我们城市的人告诉我，我们的城市正在走向地狱，我会极力反对，因为耶稣喜欢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被召唤到其他地方服侍，如果你这样做，我会祝福你。但当你在这里时，你就在基督中，在这里你很重要。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可以浪费，我们需要爱这座城市，让它重新焕发活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领圣餐。在那最后一晚，耶稣拿起面包，他祝福了之后，把它给了他的门徒，说：“吃吧，当你记起我时，就这样做。”今天我们记起了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吃。之后，耶稣又拿起杯，他说：“这是我为你倒出的血，当你记得我的时候，就这样做。”现在，让我们一起拿起杯来喝。耶稣，我们记得这一切都是关于你的，没有其他信息，你就是救赎的信息、喜悦的信息、希望、同情和仁慈的信息，这一切都包裹在赠予我们的救赎中。所以我们感谢你，上帝啊，我们爱你，我们请求你在我们度过这一年的时候出现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方向、智慧和恩典，帮助我们成为在破碎的世界中开辟和平之路的人。我们爱并崇拜你和你的名字，奉主之名我们祷告，阿们。现在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将做2024年的第一个祝祷。如果你愿意，请把手伸到面前。愿弟兄姊妹与上帝和睦相处，生活在喜乐之中。愿你在会议室、教室、咖啡店、车管所、排队以及 你们所到的任何地方留下耶稣恩典的痕迹，奉那使我们永远在他的爱中的名义，阿们。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线上敬拜的时间，我们下个主日再见。